他一开始就讲到小孩子的问题，小孩子，我今天给他的题目呢是谦卑最大。门徒一开始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嘛，他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谁是最大的呢？当门徒这样问这个问题，他背后在想什么，要表达些什么？背后在表达门徒他很在意自己的位置，对不对？他很在意自己的权柄，他很在意自己的身份地位，所以才问这个问题嘛。我今天的努力到底已经能够去到那一个位置了吗？我算最大了吗？如果不是老大没关系，老二也不错，对不对？没有老大老二做老三也不错哈。如果耶稣说你们啊连门都没有啊，沾不到边，那他们就很辛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等于门徒在想一个问题，他们的位置，他们的身份，他们的地位。接下来第二节出现小孩子，第三节出现小孩子，第四节出现小孩子，第五节也出现小孩子。所以一个问题带动耶稣回答他们。耶稣说什么？原来人最重要的是要像小孩子，要像小孩子。他说凡第四节第三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明明是大人呢，怎么可能变回去做小孩子呢？他不是说年龄的问题，他也不是说工作承担力的问题。如果变回承担力，变回小孩子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我是一个大人，我当然就是大人的承担力啊。我是一个大人，我该做的一些判断、一些事情是大人该做的。可是这种回转是什么回转呢？是新的回转。心里面甘心乐意，如同小孩子一样。小孩子跟大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？小孩子没有权。假期去哪里玩，谁决定？对，当然现在蛮多父母是把决定权给孩子的，那是有问题的。是，所以去哪里呢？孩子没有权。买什么东西吃呢？孩子没有权。要付钱吗？孩子没有能力。所以孩子最大的特别是他没有权，他没有一个 大人的身份，他也没有那个地位。孩子要做就是依靠人。这边讲的孩子是可能是六岁以下的一些小孩子。所以小孩子他，如果耶稣说我要回头，我的心要变回小孩子，等于是一个人要回到那个谦卑，他要回到谦卑的状态。他说第五节第四节说自己谦卑，那等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愿意我的心不去争任何东西，我的心要像小孩子一样承认我有需要。承认我需要谁呢？需要大人，需要大人。小孩子就是需要大人。今天我们要承认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耶稣。除非我说我需要神，神才能够帮助我们。除非我说我需要旁边那个人帮忙帮忙。今天小玉有点精神不太好，昨天喝了绿茶，睡之前喝了绿茶，那个把他秘密暴露一下，所以呢喝了茶就睡得不好。睡得不好呢，他就本来是他上来就先机缘祷告的，可是他上不了。他怕自己呢一上来了头脑了一片空虚混沌，那可能就不知道该讲些什么。那所以呢，他表达一个东西，就他需要帮助。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呢，雅欣就拔刀相助了。那西姆说好，我也陪雅欣上来哈。那所以需要帮助，当我们说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你旁边的人，你知道我们旁边都很多大侠的，是不是哈？我们一说有需要帮助，大侠就来了，好，我帮你。可是真正能够帮我们的是耶稣，是耶稣。耶稣他自己做了一个谦卑的榜样。谦卑自己这个字在腓立比书里面有出现到，耶稣谦卑自己， 全心顺服，以基于喜，且喜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经文第一大段讲到谦卑，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蛮值得去想的一个题目。我够谦卑吗？我会承认我没有任何的能力吗？对大多数人来讲，我们其实不承认我是小孩子的，我不承认我需要帮助的。我们蛮愿意蛮想表达是我很多能力，我可以做这个，我可以做那一个。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功课，谦卑。这个功课一直都要学，一直都要学，学到一个地步呢，我能够成为谦卑的样式，我就可以成为小孩子，我就可以进天国领受一个救恩的祝福。接下来呢，他讲到耶稣说不要绊倒人，然后呢也不要轻看小孩子。那所以原来一个谦卑的人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会开始去关心别人。一个争权力争地位的人，他会不会绊倒别人？会，因为别人成为他的竞争对手。我要抢位置，这边如果只有十个位置，我是第十一个进来的，我要不要抢位置？要，我抢输了我就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们公开考试的时候，你隔壁的同学是你的什么人呢？敌人，竞争对手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这样看错了。如果旁边那个是敌人，我们读书会不会跟他一起讨论？我就不会一起讨论了。没有人跟你一起讨论，你读书读起来辛不辛苦啊？蛮辛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底我怎么看身边的人？一个谦卑的人看身边的人是朋友，一个骄傲的人看身边的人是敌人。所以我很容易跟他比较增进，做一些事情就会把他绊倒了。那倒过来呢，耶稣用一个比喻，他说是迷羊的比喻。一百只羊，那有一只不见，你会寻找他吗？那你寻找他，其他九十九只呢？那所以耶稣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原来他看中那个迷失的羊到一个程度，他不是不顾这九十九只羊，他是宁愿把这九十九只羊安置好放下来，他安置好在那边，安置好那些羊，就去寻找这一个迷失的羊哈。那所以耶稣他付上代价去寻找迷失的羊，这就是耶稣的爱。耶稣的谦卑，耶稣的付出。刚才听佩林的整个生命的见证啊，我觉得耶稣真的是付了很多代价去寻找他，是不是？啊，他病的时候，我不晓得谁把福音传给他，那可是神就透过一个天使把福音就传给他。当他领受福音之后，哈。我们又会很容易偏离，感情又把我们拉走了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又回到耶稣那一边，那当中到底用了多少人去做这个工作，传福音、带祷、关心、打电话，不要说他，我们自己呢？到底神动用了多少人才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去？神动员多少人去关心我们，我们才可以有今天这个领受救恩的平安。我记得我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，很有爱心的，他每一次有什么活动他都一定打电话说，哎，这个有活动啊，你今天要回来吗？哈，那我说好，然后就不去了。哈，我常常都是说好，那我就不去。那我因为我回教会以前我信主只有一个原因嘛，啊，我信了以后回教会，因为那边可以打篮球嘛，啊，我喜欢打篮球，所以我是为了打球回去的。我的信仰是蛮不坚固，那时候只有十五六岁，啊，那很年轻。那所以老师一直打电话，我每一期都放他飞机的。他说你这个礼拜要来吗？我说好，就没去。那总之是很多的理由我都没有去，可是这个老师没有放弃，没有放弃，一直一直关心关心关心。后来呢，后来我变稳定了，我可以回到教会里面了。已经是多久呢？已经是快三十岁了，十几年之后。 那又去到再过十年呢，四十几岁，哎，我成为那个教会的执事，他也是教会的执事，我们一起在执事会里面去服侍。我常常都跟他说：“谢谢你，如果当年不是你一直关心我的话，我就是那一只迷失的羊，我可能一直都没机会回教会，一直没机会回去。”那到底关心我的人只有一个吗？不止。如果你回去细心数一数，你能够知道的关心我们的人就不止一个，可能十个、二十个，有一大堆人为了我们的生命付上代价去祷告，去祷告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他的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放下99只羊去寻找一只羊。那我们也是这样经历。当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生命会怎么样呢？一个信仰的生命，如果谦卑的话，他会明白到他跟身边人的关系是一种朋友的关系，是一个彼此成全的关系，不是竞争对手。所以他会尽能力去寻找迷失的羊，他也尽能力去成全别人，不是去伤害。如同我们在教会在这里，我们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生命都被成全，你生命都被医治。接下来呢，他耶稣讲到一个蛮特别的，他讲到在教会里面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处理，该怎么处理。原来一个谦卑的人，他有一个特点，是他不会怕人，他不会怕冲突。一个骄傲的人呢，他可能会有冲突，冲突之后呢，他就私下解决这些冲突的问题，他不会直接去面对冲突。教会里面有冲突呢，所有东西都必须摊开来面对，直接勇敢的去面对。所以这边可能对新朋友来讲，这个不容易去处理的一段经文，讲到谦卑，讲到我们的关系是彼此成全帮助的关系，我们要寻找迷失的羊，就讲到呢，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。他说第一关第十五节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私下去找他谈，私下去找他谈。那你说这样好不好呢？找他谈到底好还是不好呢？如果你不找他谈，心中舒不舒服？一定不舒服嘛。不舒服的时候，如果又不找他谈的话，那这个不舒服到底会有没有出口？没有出口，没有出路，你会不会找别人谈？一定会嘛，因为闷在里面很不舒服，你就会找别人谈了。找别人谈的时候，哎，那对那个人就不公平了，好像私下在说一些闲话，那一些流言蜚语就不断传出去。所以当我们在神的爱当中勇敢的时候，我就去找他谈，我找他谈，我找他谈的时候当面沟通清楚，有什么误会，有什么疙瘩都说清楚，这是一个爱里面才有的勇气。我不是要去怪对方，虽然这边讲到责备，也许一定经过很多沟通，得罪是的的确确他真的是犯了罪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对。所以这边勇敢去跟他沟通，讲出你里面的感觉。如果对方不听呢，如果他听，你就得回你的弟兄咯。如果他不听呢，他说第二个方法，第十六节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要定准，多带一两个人去。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不是人多势众去判他死罪，人多了自然就有一些人他可以从中去听，去分辨到底问题在哪里，是不是？那这群人去到的时候，目的是要去挽回对方的，从头到尾的目的不是要拆毁一个人。所以前面单独去，他说他若听，你就得回你的弟兄，所以他是为了关系去谈的，他不是为了讨公道去谈的，他是为了关系，免得心中不好的东西发酵，问题就越来越糟糕了。所以一自己去没办法，我多找两三个人去， 对啊，在群体的帮助之下，也许对方就可以，如果有错的话，他可以改过。你可以帮助一个人，让他生命呢不会走歪路，啊，好像我们常常说的，如果教会里面呢，教会赞不赞成啊，我们在教会利用我们的关系网去做啊传销的工作，我们不赞成，对啊，我们不赞成，因为这会影响了那个关系的单纯性。对，如果你是做这个行业的，好，那没问题，任何人我们都欢迎来教会。可是如果有弟兄姐妹用这种关系来做传销的话，那我们就会私下跟他谈，可能一个谈两个谈，希望你这个工作你自己做没问题。对，可是我们不想关系网跟利益变得太不单纯，我们就会一个两个三个跟他去谈处理相关的事情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不是要把人赶走，目的是让大家了解彼此的看法，让教会这个地方关系变得单纯，不要有利益当中有冲突。接下来呢，如果一个谈完不行，两三个去，两三个谈完不行，那要告诉谁呢？那就要告诉教会。那可能小组长处理完了还不行的话，可能就来告诉牧师了，那我就出面了。对，我出面再去谈，其实整个目的都是挽回，整个目的不是要感人，不是要做什么事情，如果是犯罪的话是要去处理的，这是一个教会里面该有谦卑，不代表面对罪不处理，如果谦卑面对罪不处理的话，那是纵容，那整个教会整个群体在混乱一片。所以谦卑的人，他会把自己的权力地位放下来，他会知道身边的不是敌人，我要成全帮助寻找西洋，然后呢，我面对有问题的人勇敢去沟通，目的是挽回，不是要排挤别人，不是要搞什么小圈子，是要让关系透明化，关系里面建立是真的关系。如果去到最后真的是有罪在这个地方的话，那教会的牧者出面去处理，处理完呢，他说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等于是我们就没办法再有团契沟通，因为已经一次两次三次经过沟通了，经过沟通对方还是不愿意听的话，事实上那个圣洁的根基已经没有了，那个互相信任的根基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就没办法再有团契，把他看成外人。那这是经过多轮的努力，多次的沟通，他才产生的一种美好的关系。教会需要有勇敢，需要建立真正的关系，对吧？曾经有传道人，他生命里面有一些破口，有一个是他是神学院的老师，可是后来出现一些情欲方面的问题，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在香港的教会，那我们就帮助他辅导他，辅导他不到半年，还是一段时间多久我忘了。后来他就决定自己离开，到别的地方要开教会。我们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行，你不可以离开，因为你生命要经过一个处理的过程，那个根的问题没有处理，你出去事实上是很危险的。”你权力一大，你生命破口没有堵住，那试探一来呢，你生命会很多软弱，很多困境。我们就叫他不要去，又一个两个跟他谈，主任牧师也跟他谈，他还是坚持要出去。那后来我们就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重复出现。那所以罪的问题一定要去处理，否则我们就跟那些罪有份。对，一定要处理问题，一定要沟通。去年我就面对一个蛮大的一个冲突，跟一个牧者之间有一些的紧张的关系。对，因为我去完他的教会之后呢，他就被有调动，他的工作就被调动，因为我是奉差派去做一些教导的工作。那当我去完我回来母堂报告之后呢，就产生他工作的调动，所以这个牧者就会觉得是我背后打小报告， 是我打小报告，所以他的工作被调动。那所以关系紧不紧张？很紧张哦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处理？你看见一些现象，你报不报告？啊，是不是很两难？你不报告也不是，你报告人家说你打小报告，好，我的字体大放大一点，那个就不是小报告，那变成大报告。那所以我当时是一个我去有一个困境，到底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件呢？对，我第一我是奉差遣的。那有差我的人是我的权柄，我要不要对权柄报告？我必须报告，对不对？我必须报告。那我报告的时候，我应该报告些什么？我应该是报告我所看到的一些东西，而且整体是应该对整体对个人来讲，如果未来有调整，那个调整都是好的调整，对不对？那才是最好的。我不能只报告说啊，这个差那个差，总之都很差哈哈啊。那全柄你看着办好了，我不能这样报告。所以我报告的时候，我要很细心。我整个报告所产生的影响力，我要初步评估。我评估完之后，我就做勇敢的做一个报告。我报告完了，果然就有一些调动，总公司要对分公司一些的调动。那调动的过程里面呢，那个分公司的负责人呢，就跟我本来是蛮好的朋友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他面对一种张力，我要讲真实的话，还是我很多东西算了，装作看不见的东西，如果看不见的话，那会不会有下一个人再回去那个分公司？会的，今天不报告，明天不报告，那。其实是对于那一个地方的进步是一个不好的结果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我面对的蛮多东西要去思想的。我思想我该不该报告？好，我要报告。我思想的是我如何报告？我很细心去整理我该报告的东西。好，报告完了，有调动来了。好，轮到我跟那一个负责人之间的沟通了。这边的原则是什么？有问题要怎么样？私下责备，所以他就来私下责备我了。私下责备我，我们就很痛苦的在那边沟通沟通沟通。那我把我里面的感觉跟他讲，我把我所说的话，我所报告的事情跟他分享。我分享我为什么这样报告，我去到他那边我的感觉是什么。他问我你是不是有失望的地方，有不满意的地方。我说是，我不满意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哈，我希望的是什么什么东西，我期待我跟你的沟通是怎么样怎么样。我都把里面的感觉很细心很小心跟他沟通。哇，那边终于我们沟通差不多两个小时，沟通了两个小时。更高难度的，我们不是面对面沟通，我们是用那个 WhatsApp 来沟通。所以一段话传过来，我就祷告祷告，求神给我机会该怎么回那一段话。这样就沟通了两个多小时，把心中的感觉都说出来，最后做一个选择。那个选择是什么？到底要不要信任对方？这是一个最终的选择。总会有冲突的，我们生命里面总会有冲突，总会有问题。那我最后第一，我信不信任对方；第二，我如果是对方犯错的话，我要不要饶恕对方？生命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信任，一个是饶恕。如果我生命不选择这两个部分的话，我就会越来越多敌人，是不是？因为只要你一起做事情，就会有冲突嘛。所以当时我经过两个多小时跟那位负责人沟通两个多小时之后，他也做一个选择，我也做一个选择，哈，谁对谁错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信任对方。并且呢，我们还是呢，如果是对方有一些让我不舒服的地方，我还是饶恕对方，对啊。那所以，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之后，两个多小时之后，整个沟通就停下来了，一个句号。你知道，这种沟通是蛮辛苦的，每一个回答你都必须很小心，因为又不是当面， 是不是文字传递出去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所以我要很细心，我要去推敲很多的事情。两个小时的沟通，我觉得比我参加大学联考还要辛苦，好辛苦，好辛苦。你知道神多好吗？做完这个沟通之后，那天晚上，因为台风的缘故，我们就没办法回来台湾。是去年十月份。我没办法回来台湾，刚刚好呢，我就可以去看母堂所演的一个叫《珍珠》那个戏剧，那个歌舞剧。我坐下来不久，有一个人就来坐在我旁边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就是那一个人。然后我们就互相来抱抱，互相祝福。这个镜头在我里面，我一直都很感动。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耶稣，我应该没有那种勇气去跟他沟通，跟他见面。如果没有耶稣，可能我也没有那一个气量，他也没有那个气量，互相接纳，互相饶恕。如果没有耶稣，我们没有那么勇敢。因为有耶稣，我们就知道我要选择彼此信任。因为有耶稣，我就要选择该沟通的，我勇敢去沟通；该表达的，我的责任角色是什么，我勇敢去做。我也做人要做到平衡，容不容易？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失去平衡的。我们失去平衡里面，要不然就这边做得不好，要不然就那边做得不好。可是有一些东西不得不做选择。所以当我做选择，我该报告的时候我要去报告，这是我是被拆出去的，所以我要报告。那报告完了，再有要沟通，我承担那一个要沟通的责任。如果对方误会我，可能我要接受这个结局，可是我要勇敢，勇敢。我也在沟通里面最后说，我有报告一些事情，如果这个报告最后令到你不开心不舒服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所以这是耶稣里面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。信仰不是抽象的，信仰不是精神寄托，好像那一个佩林刚才所说的，我们不是精神寄托，它的的确确是一种生命。它把一种价值观放在我们里面，把一种生命该成长的方向给我们啊，把一个平安给我们。如果我是忧虑的话，我如何相信耶稣超越那些忧虑？他不是精神寄托，他可以医我的身体的病，他可以医我心灵的病，他可以医我思想的病，他也可以医我人际关系的病，他也可以医我成长过程里面自卑伤害的病。这就是真信仰，真信仰。所以今天这个经文蛮特别的，所有这些都从哪里开始？从谦卑开始，从我承认我需要帮助，我承认我的生命要回转向小孩，有耶稣在我里面做我的主人。所以经文很简单，可是他所带动的最后是用饶恕成为最后的总结。饶恕，彼得问耶稣说，我饶恕人七次够吗？问这个问题，就等于彼得预备等到第八次，对不对？他才会说七次。所以耶稣说七次够不够？不够，要多少次？七十个七次，等于是如果一个人连七十个七次都数的话，那等于他记仇也记得蛮深的。数到491次，哼，机会来了，我要报仇了。所以耶稣是用那个更大的数据告诉他说，其实就是无条件的饶恕。耶稣今天也是这样对我们说，学一个功课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，学一个功课，这个功课是我们的心要更宽广。更宽广，更多饶恕，可是面对罪，面对问题，勇敢去沟通，不要逃避，不要逃避。面对重担困难，勇敢去交托给耶稣，他是好神，他必大大祝福给我们。阿们，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